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疫情期间交流特刊。
今天文章题目是疫情中我们怎样救人，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6号。我们周围的几位女同修中，除一位是2012年得法之外，都是720以前得法的老年大法弟子，在恩师的慈悲保护下，风风雨雨磕磕绊绊地走到了今天。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体悟，道不尽的感恩，在此将我们在这次疫情期间的点滴修炼体会与大家说说。今年元月末，武汉瘟疫爆发，殃及全国，各地封城、封村、封小区，街道行人寥寥无几，给我们的集体学法讲真相救人带来严重干扰。 AB 两位同修住在一个生活小区，疫情期间一直坚持在一起学法，结伴走出去救人。 B 同修不会骑车，公交车全部停驶，他俩只能步行，有时走出去很远也碰不到几个人。 A 同修常说，咱就听师傅的，抓紧时间救人，救一个不嫌少，多了不生欢喜心，师傅会把有缘人带到咱身边来的。 A 同修今年82岁高龄，走路多了双腿脚疼得晚上睡不着觉，他就发正念清除邪恶的干扰，痛得严重时他就推个带座的购物车，照样坚持出去救人。儿女们心疼他，劝他先别出去了，他说，你们放心吧，这点难挡不住我出去救人。我每周想办法到他们住的小区取三退名单，由开始的十几个、二十几个，本周他们出去一次就劝退了29人。C 同修家是家庭资料点，我们几位同修的各种资料都由他提供。疫情期间他更是超负荷的忙。女儿在外地保险系统上班，年一过就走了，外孙女儿就由他负责。偏偏这时丈夫又因脑梗住院了，她既要照顾外孙女儿，又要跑医院给丈夫送饭。每次去她那儿，我都不忍心多占用她的时间。她总是说，师父为我们延续来救人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我们得抓紧呀，这些资料你先拿走，还需要多少我给你准备好。她自己还利用外出购物、去医院送饭等时间发真相资料，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提到她丈夫脑梗，据我知道这是第五次了，每次都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正常。这就是一人练功，全家受益。一人练功，全家受益，选自澳大利亚法会讲法。她知道这是托大法的福，所以非常支持 C 同修做大法的事，经常开车帮助进耗材。资料点的耗材基本都是他们自己花钱买，从无怨言。再说地同修，疫情前我俩一直在一起学法、背法，结伴出去讲真相。疫情期间，他儿子、媳妇因工作需要都很早就上班了。两个小�孙子，大的8岁，小的3岁，只好都由他照顾。他被困在家里出不来，他抓紧一切可用的时间学法、背法。小孙子5岁时，他就带着大孙子一起学法。大年初二，他想起小姑子还在武汉，就马上打电话问候。视频中见小姑子面色很红，精神很差，赶紧询问小姑子情况怎样。小姑子有气无力地说，嫂子，我发烧好几天了，吃药也不退，嗓子很疼，咳嗽喘不上气来，浑身疼，难受极了。医院病人太多，根本看不上病。说着就哭起来了。地同修马上劝他，妹子别怕，我不都给你们办了保险吗？他与家人都做过三退，同时拿着护身符对小姑子说，你就按照这上面的念，让家人都一起念。小姑子哭着喊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地告诉他，真心相信大法好，诚心敬念就一定会好，不要害怕。他小姑子听后哭得更厉害了， 其中有恐惧、绝望，也有看到希望后的激动。弟同修也跟着落泪，并一再嘱咐他快抓紧时间念吧。过了几天，小姑子又打来电话来了，高兴地说：嫂子，我好了，彻底好了，太谢谢你了。你比我那一奶同胞的兄弟们都关心我，你告诉我这九字真言真灵，太神奇了，真是遇难成祥了。说着又忍不住地哭了起来。这是我过年后给弟送明慧周刊时他告诉我的。前些天我又去给他送资料，他说能多给点吗？太少了。他知道做资料的同修压力太大，就说我和某某同修商量了，我俩想买个打印机自己做资料。我听了真为同修高兴。再说说我自己，疫情爆发初期我被困在家里，心里急，却又感觉束手无策，心想这不行，我得走出去，一张小小出门卡挡不住我。我先去 C 同修那儿，走到他家小区大门口，门卫要卡，我笑呵呵地说，这瘟疫闹的可辛苦你们了，边说边大大方方地进去了。但有时还是会被挡住，我想去和 AB 一起学法，但进不去，因为我原来在那小区住过，我就找公司开了个复工介绍信，办了个出入卡，这我就可以和 AB 同修一起学法了。在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方面，我不如同修们做得好，我主要利用我的工作平台讲真相救人。我受聘在一家眼镜公司担任验光师，每周出诊三个半天，瘟疫期间停止工作，复工后顾客们都是按停工以前的预约而来，这样方便面对面讲真相。如我女儿的同学是做协党党务工作的，我以前给她讲过真相，但没劝她三退，因还是有顾虑心怕心，这次她来，我想我得救她，不然她太危险了。我先发正念清楚她背后的邪党因素，求师父加持。我借着瘟疫的话题给她讲三退保平安，她说我知道共产党的腐败邪恶，我也不愿与他们为伍，可我得养家糊口。我说你从心里退出来就行，三尺头上有神灵，神佛看人心，我帮你起个化名退了吧。他说那好，您帮我退了。我嘱咐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好，谢谢阿姨。这次成功劝退，突破了以往不敢给女儿的同学同事劝退的障碍。还有一个弱势的儿童，他的父母与我接触有一段时间了，我给他们讲过真相，他们不接受，主要是受邪党无神论的毒害很深。这次他夫妻俩一同带孩子来复查，说到当前的瘟疫，我说这次瘟疫就是对着共产邪党来的，他们迫害修真善忍的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迫害死那么多大法弟子，善恶有报是天理，谁与他为伍，谁跟他走得近，谁就跟他遭殃，谁做了三退，远离邪恶，认同法轮大法好，谁就能躲过劫难，拥有美好的未来。这时小孩的爸爸说，某某大夫，我入个团队，我媳妇儿只戴过红领巾，你帮我俩退了吧，我知道您是为我们好，谢谢您了。我送两本疫情周刊让他们带回给家人亲朋好友都看看，他们接受了，并一再说谢谢。三月中旬的一天，我刚上班，一位母亲带着上中学的孩子来了，询问过后知道他们是听人介绍第一次到我们店来。我给孩子做完检查后就与那位母亲聊起来，聊得很投缘，我想这可能是师父给安排来的有缘人吧，我可不能让他错过得救的机缘。我就说咱俩真有缘，姨跟你说件重要事儿，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我听说过，在人民币上看到过，可我没入过党。我说你戴过红领巾吧？戴过。入过团吗？没有。我说你从心里退出来吧，看你这么漂亮，我给你取个化名叫丽萍吧，祝福你总是这样美丽平安。他说好好。 他儿子一直在旁边听，我就对他说，你也戴过红领巾吧，奶奶也帮你退了保平安好吗？孩子点点头，他妈说，快谢谢奶奶。这是我第一次在工作时当着家长面劝孩子三退，以往给家长讲真相时总是尽量回避孩子，怕家长不高兴，这都是我的人念，怕心，顾虑心，影响了救人。疫情期间来的顾客基本上是一讲就退，时时感到师父的加持，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转法轮》。这几位同修是我近期接触比较多的，我们只是大法修炼中最普通的一粒子。我知道在我们周围，我们地区比我们精进的大法弟子比比皆是，全世界的大法弟子都在疫情中抓紧时间救人，大法弟子真的是世人得救的唯一希望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当年的小同修坚定信师信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0日。中共肺炎爆发以后，我有点人心不稳，也知道大法弟子不同于常人，是有师父管的，有大法保护的，家属和常人只要能同化大法，明白真相，退出中共恶党的一切组织，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保平安。可是还是买了很多口罩，储备了好几袋子粮食和食用油。我又告诉儿子，大瘟疫来了，一定要记住九字真言才能保平安。儿子说，那你还那么不稳，能不能添点正念正能量，总说疫情严重，和我们有关系吗？儿子清楚地看出我的心不稳，说严重点，我就是信师信法的心不坚定，相比之下，在考验面前，自己还不如儿子，让人汗颜。我得去掉这人心，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儿子小时候经常听我们给他和其他人讲三退保平安的真相，孩子八岁那年，还给他身边五六个小伙伴退了队。那天他回到家，高兴地对他妈妈说，你给我写上佳佳、洋洋他们五六个人，我都给讲了为什么要退队，他们都同意退出少先队。我告诉他们，退完了以后身体好了，不用打针吃药了，学习也好了，他们都挺高兴的。儿子还对他妈妈说，妈，我也能劝三退救人了。有一次他刚学会骑自行车，就要骑车去姥姥家，他妈妈问他，去姥姥家能发资料吗？他说能，随手带上七八份真相资料走了。等从姥姥家回来告诉我们，资料都发了，夹在人家的大门上了，发的时候只有一家的小狗出来汪汪叫，要咬人。我就在心里对小狗说，你的生命还得我救呢，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才能有好的未来，快回去吧。那只小狗就跑回去了。小同修做得真好，我们真为他高兴，我们和孩子比学比修，全家一起快乐的修炼。有一次小同修在学校办的保险卡找不到了，我说，其实真正保你平安的是师父。他说，知道这卡就是表面形式，可学校现在要收上去，统一办理下一年的。我说，那咱们求师父吧。我和小同修一起坐下来发正念求师父，在心里对师父说，是您在保护小弟子平平安安，学校的保险卡只是一个表面形式。这一念一出，小同修的妈妈的大脑中就反映出来那卡在法相下面呢， 过去一看，真在那里。小同修高兴地说：“真灵，师父真管我呀。”小同修还能给他老爷讲《九评共产党》这本书的内容呢，虽然讲得不全面，但是也足够他老爷听的了。小同修还能帮奶奶添正念，他奶奶因控告魔头江泽民被警察电话骚扰，起了怕心。小同修说：“奶奶，认为正的事情，你就坚持下去，不要怕，你越怕，他越抓你。”他奶奶立刻坚定了信师信法的正念。我们都知道，这是师父借小同修的嘴，在鼓励我们去掉怕心，坚定正念，真心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如今，小同修已经长大，依然坚定地走在大法修炼的路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理智的把真相讲透彻》，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9日。看了明慧网的交流文章，对中共病毒敏感是讲真相的契机中，同修提到的，有的学员的家人也是这样，他们非常相信中国的新闻报道，让他们看真相资料，当看到中国肺炎、中共肺炎、武汉肺炎这几个词时，非常反感，马上就发脾气不看了。感同身受，我的丈夫是常人，就是这样。虽然知道大法真相并已三退，但是在中共铺天盖地的洗脑宣传下，还是会爱国情绪高涨，把中共当作中国去维护。我丈夫也有同修在文章中提到的这种表现。现在很多大陆人自己骂中共可以骂得很痛快，但外人不能插嘴或者表示赞同，你一表示赞同，他马上就为中共辩护，前后一秒钟表现出相反的两个人。其实这就是他心底深处不能把自己和中共撇清关系，还在把中共和中国混为一谈，所以他觉得你骂中共就是在骂他。我一讲，因为中共野蛮疫情导致了全球大爆发，各国政府都在谴责中共，他就很生气。他就说我的价值观有问题，外国人辱华，我竟然还帮腔。我说中共不是中国，他只是一个政权，中国人都知道他坏，自己没事还骂几句，怎么外国人依据事实发声就不行了？这不是犯糊涂，类似于护犊子的心态吗？他说唇亡齿寒，如果中共完了，中国就会被别国欺负云云，全是中共邪党之下狼来了的那一套洗脑邪说，而且相信中共的谎言，认为国内的疫情被控制住了，在社交软件上转发中共战役成功和黑化海外政府处理疫情的文章，对国外疫情的爆发还有一种幸灾乐祸看热闹的心态。其实这也是大部分中国民众的可悲现状，被中共邪党迷惑得根本不理性，充满了戾气和怨恨，失去了基本的对生命的敬畏和怜悯，不去辨别真假对错，中共邪党往哪儿指就往哪儿打。我想还是因我平时没有给丈夫把真相讲透彻，使他不能充分认识到中共的邪恶。大法弟子的家人有着近水楼台了解真相的便利，更不应该为中共邪党站台，不能让他在社会交往中起不好的导向作用。于是我就对他发正念，铲除一切阻碍他了解真相的邪恶因素，共产邪灵，以及清除他空间场中的邪党文化毒素。同时更注重自己对他的善意，讲话的语气和对他生活上的照顾，顺应他想了解国际财经的执着，引导他兼听则明， 带着他看新唐人电视台的全球新闻，让他听听国际上的另一种声音。第一次看时，他还有些抵触和质疑，第二次看就比较好接受了，也看进去了，明显觉得在听到中共病毒这样的词汇时，他也不抵触了。我也总给他强调说，中共病毒是强调中共是导致这个病毒全球爆发的责任方，而不是辱华，他也默认了。昨晚休息时，他和我聊天，提到李文亮医生。李文亮是中共病毒的吹哨人之一，遭中共训诫，被迫无防护工作，感染肺炎离世。说李文亮医生被中共追封为烈士了。我说人都被迫害死了，给这个虚名有什么用？他说中共已经那么坏了，能给正个名也不错了。我说中共做的所有的事都是为了维护政权，从来不考虑国计民生，即使做出了小小让步，也只是为了缓和与民众的矛盾。如果真的觉得做错了，为什么不把那三个勇于揭露武汉疫情真相的公民记者方斌、陈秋实、李泽华释放了呢？丈夫听后没有作声，过了一会儿说，我也看到过其中的一个公民记者拍的方舱医院的视频，大概意思是对这样的正义之事，他也由衷的敬佩。通过给丈夫看国外真实的新闻报道和耐心的不厌其烦的给他讲述真相，理顺他的认知，丈夫很快就有了这样好的转变，我很欣慰。不过常人的思维观念也都是不稳定的，我不确定丈夫以后还会不会再受中共谎言舆情控制的蛊惑而出现反复，但是我一定还会及时的、理智的给他讲真相，归正他，让他在社会中起到正面的导向作用。在中共协党对中国民众持续不断的封锁真实声音的同时，大力鼓吹其伪光正、大国战役成功、散播海外政府辱华、海外政府防疫无能等谎言的强力洗脑下，给国内大法弟子救人带来了很大的干扰。很多的中国民众没有大法弟子家人这样得天独厚、随时可以听到真相的条件，所以更需要我们传播真相时讲全面、讲透彻。个人建议可以通过 U 盘或光盘多发放真相视频和翻墙软件，因为国内民众尤其年轻人普遍心浮气躁，没有耐心阅读，喜欢感官刺激，视频 APP 已成为主流信息来源，甚至购物平台都主推直播卖货。俗话说眼见为实，视频也更容易打开民众的心结。现在明慧网的视频内容很丰富，尤其是希望的声音、两武汉医生患武汉肺炎数日康复等比较应时，这种针对武汉肺炎自救的视频非常好，民众更易于接纳。还有天地行网站可下载的归途电影都是现在讲真相的好素材。明慧网还有425、1400例天安门自焚真相等基本真相视频可以搭配发放，而且基本都有 MP4 格式，手机、电脑都可以播放。同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一定要提供翻墙软件的电脑版和手机版，供民众主动循序渐进地夯实对真相的了解，也为民众主动传播真相提供方便。最后，以师父在《新经文理性》中的一段讲法共勉：你们不是来改变历史的，是在历史的最危险中救人的。如讲真相、三退、真心念真言，都是最好的灵丹妙药、救人的办法。人心的改变就会使事情向正面转向。一点个人体悟，仅供交流，如有不妥，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九字真言是救人之宝》，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9号。我是一个70多岁的退休职工，修炼大法20多年了，在师父的保护下，在同修们的配合下，一直走在修己救人的路上，并按师父的要求尽快成熟起来，独当一面。在2020过年期间，中共病毒疫情蔓延很快，人心惶惶，为了赶快向住在外地的朋友讲清真相，怕以后交通受阻，没有见面的机会了。就在大年初二，我把大纪元声明、藏字石、活摘器官、三退方法等真相资料汇在一起，花200元钱坐返程车去送给了他，并给他做了三退，也给返程的司机做了三退。那天朋友说，他30多岁的孩子咳嗽好几天了，年前曾接触很多外地来打工的领钱的工头，担心是得了武汉肺炎，后来一直到正月15也不好，吃药也不好使，药房也不准卖退烧药、治咳嗽药，孩子病情一天天加重，阵阵发冷，也不发烧，但咳嗽，说自己从来没有这样胸口憋闷过，感觉不好，近乎崩溃，都不吃东西了，怕隐瞒病情不报，日后被罚，他自己都收拾东西装包里，准备去医院隔离了。朋友既怕孩子是肺炎，不治丧命，又怕孩子去了医院，自己家就要被封门，隔离14天，也怕孩子不是肺炎，但一去集体隔离，真被传上肺炎，全家人都吓得不知所措了，腿也软了，说话也上不来气儿了，也不敢和别人商量，一家人如惊弓之鸟。曾有一家人因咳嗽被邻居听到举报，来了一大堆人，又翻腾又消毒，把家里折腾得乱七八糟，还封门14天，结果谁也没有病。我想尽办法冒着危险，让他得到了在大疫中能保命的九字真言护身符，还有明慧发表的讲武汉有患了重症肺炎住不进医院，在家等死的人，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一宿病退的小哲真相资料，让他孩子也照念，他孩子在绝望中也照念了。第二天他发图，双手合十谢我说，早上醒来孩子平稳了，以后天天念，配合吃药就好了。我告诉他不要谢我，谢老天吧，是神佛保佑了你们。朋友本人一周前因钻牙引起感染，剧烈头疼，吃药也控制不住，医院也不收门诊，什么病都得提前几天预约挂号，私人小诊所全部停业，不准收治病人，牙疼头疼的朋友只好无奈地说熬吧。听了我的劝说，诚心念九字真言，第二天也很快好转了。这护身符上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是救人之宝。对其他住在外地的朋友和善良的社会精英，我也都想尽办法冒着危险，让他们知道这救命的九字真言，让他们得到这救命的护身符和真相资料，让他们明白真相，从而得救。在哪里都买不到口罩的情况下，我把买到的500多个口罩都送给他们了，自家只留很少的一点点，虽然口罩很薄很不值钱，但却是防疫紧缺物资，在常人眼里很重要，好像有了口罩就安全了。他们知道我都送给了他们，自己只带普通口罩，也会明白大法弟子的善是发自内心，不是装出来的。因为师父在精进要之佛性无漏中说过，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所以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要维护大法形象， 在疫情初期，为了快救人，我不等不靠，自己动手设计制作，有真相师，有三腿方法，有九字真言的护身符救人。现在很多住宅小区都封闭管理，进出都查通行证，有的楼房之间都拉上绳，有人把守，凭证出入。同修如果带大本小册子很不方便，护身符体积小，内容精炼，携带方便。我一直在做明慧网发表的救人之宝，躲过大疫保命的多功能真相护身符救人。助师正法，修己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也是我们来世的誓约。我一定要兑现誓约，修好自己，多救世人。
本期疫情期间交流特刊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